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矫正癌症关怀的主任龚正成，很高兴今天晚上可以在空中与你们相见。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赵波倩肿瘤专科的护理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如何处理癌症治疗的副作用跟疼痛。那在我们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赵波倩之前，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矫正癌症关怀的服务。矫正癌症关怀主要就是帮助癌症病人跟家属呢，能够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心理的障碍，勇敢的来面对癌症的历程，并且呢，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来陪伴癌友和家属同走抗癌路。那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呢，完全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或社区的背景啊。那我们现在请我的义工呢，那个梅林呢，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矫正癌症关怀的一些服务的内容。
各位朋友听众好，我们的服务包括说有癌症咨询的提供，那我们有一个网站是 cancer.cchc.org， 在网站上您上去的话，您可以看到很多中文的癌症的资讯，同时有癌友他抗癌的心得分享，另外我们有我们所举办过的各次的这个癌症教育讲座的录音都在上头，欢迎听众朋友们上我们的网站去阅览。那对全国的癌症的朋友呢，我们在每个星期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二晚上太平洋时间6点到7点举办像今天这样的国语电话会议室癌症讲座。那对善于听广东话的朋友，我们在每个双月份就是2、4、6、8这几个月呢的第二个星期四晚上，也是6点到7点的时间，我们有粤语的就是广东话的教育讲座。如果听众朋友您有喜欢听广东话的朋友们，欢迎您请他们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来报名参加。那对全国的癌友，我们还有另外一项的服务，就是电话热线的服务。这个是我们有一群受过训练的义工，在加州时间9点到5点这段时间，在办公室接听全国各地的癌症的朋友打进来。如果您因为抗癌而有一些情绪上头的困扰，心灵里头有一些的难过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办公室，我们有义工接听电话，为您疏解情绪，还有成为您心灵上头的支持。那朋友，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二、第四个星期六早上，在10点到11点半，在 Valley Medical Center 地下室的肿瘤科会议室，我们有癌友的互助会，希望湾区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彼此鼓励，互相打气。好，那以上的介绍就是我们的服务。那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如何处理癌症治疗的副作用和疼痛。那我们请我们的主任龚正成先生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
好，我们今天的讲员是赵波倩女士，她是美国加州大学的护理硕士，现在任职于 Santa Clara Kaiser 的 Medical Center， 在那里担任肿瘤内科病房的管理工作。她拥有20多年肿瘤内科以及缓和疗护方面的护理的经验，同时呢，他也是美国癌症协会加州华人分会的资深义工负责资讯的翻译，还有社区教育的讲座。那我在1998年、99年的时候就认识了赵波倩女士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美国癌症协会上班，所以我们有多年的这个交谊。那也非常谢谢这个赵波倩今天愿意能够在透过这个电话教育讲座来解释在癌症治疗期间的这些副作用要怎么样来面对它。好，那个 Pauline 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哎，是的是的。
好，那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了。
那我有这机会能够和大家一下分享我过去这几年10多年20多年在临床的一些照顾癌症病人接受化疗的一些的经验哈。那我知道今天我们主要讲的题目就是在化疗期间呢，可能有的一些副作用，那有这些副作用的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比较比较好一些哈。那首先我现在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身体这些问题出现哈的症状出现，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癌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身体呢，因为各种现在原因还不明，但是就是细胞会不正常的分裂，那这些分裂后就造成所谓的肿瘤，那这些肿瘤可能会压迫到我们的器官哈，造成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功能上的障碍，或者身体的体质变得很差哈。那这种情况下呢，用的化疗的原理哈，就是化学的药物，它可以把这些快速分裂的细胞把它控制下来，不要让它继续分化。可是呢，我们身体中本身细胞在也有一个功能，就是在也有这个也有这个分裂的功能哈，在修补一些受伤的时候的一些组织，所以这些细胞呢，就无形中就会被这个癌细胞化疗的药物也会被它杀死哈，所以就造成呢，不仅是杀死了癌细胞，也杀死了好的细胞，那这样的话就是造成一些身体的不舒服哈。那现在我们看到常常会看到在临床会看到症状，就是病人会常常觉得很疲倦哈，还有就是胃口变得很差，那恶心呕吐哈，还有口腔溃烂，腹泻感染哈，还有就是出血或是疼痛哈，但这些症状一定会产生到身体心理上的焦虑哈。那另外还有就是在放射线治疗的时候，会造成对皮肤的一些过敏和皮肤炎。那现在我们就针对这些症状呢，一一来做一些简单的介绍，看看怎么样可以控制，或者让这些受伤不会是这些伤害不会是太大哈。那第一个就是疲倦，那我们最常常看到的，这是最常常出现的症状，发生在80%到100%，几乎100%的病人大概都会有这个多多少少这种觉得很累的感觉哈。那这个可能呢是，当然治疗本身是有可能，那疾病本身也是一个原因哈。那治疗后的有时候呢，这种疲倦感呢，过了几年以后还是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感觉呢，当然就会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哈。有时候睡眠也睡不好。那这个疲倦的原因呢，有可能是也可能是因为贫血哈。所以呢，我们对当然我们当然希望是能够找出它的原因，但是呢，基本上呢，这个研究是这推荐的方法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还是要运动哈。那另外其他有效的方法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是贫血的话呢，可能你就要输血啦，或者是说吃一些含铁剂的东西哈，就是针对原因找出来症状处理哈。还有就是你心情放轻松哈，按摩或者改善睡眠的品质，那会节省身体的能量哈。还有就是适度的一些活动的安排，那这些可能都有帮忙这个疲倦的改善。那么我们现在刚才提到说运动，那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已经很累了，怎么还要运动呢哈。那事实呢不然，因为我们知道常规身体活动对身体的对健康的好处还有很多哈。那我稍微比如举一个例子，像身体的本身的改进哈，像你的肺功能可以增加你的肺活量哈，还有你的肌肉的弹性，还有肌肉的力量。那对于关节呢，保持我们的关节的功能哈，防止骨质的流失。那还有就是我们让我们的身体的平衡会比较好一点。那当然预防体重的过重哈，还有就是帮忙预防。在癌症上呢，这个研究也发现运动其实对，因为荷尔蒙啊，就是那个的调整哈，会对乳癌、子宫癌还有这些肠癌事实上是有帮忙的，那的预防是有帮忙的。那另外在情绪上还有心理上呢，会比较有正，可以帮忙我们比较正，有正向的感觉。正向就是说比较不会不会就是比较消极，会比较正积极一点哈。因为它会增加你的精力，然后有助于你放轻松，还有一些压力的减轻哈。那晚上睡眠的时候呢，睡眠的品质会比较好一点。那情绪上呢，比较不会有低潮哈，那对自己的信心会比较会好一点。 还有当然你跟家人，如果是跟家人一起做的话，好，比如一起出去走走啊，或是散步走路啊，这对你个人的生活品质也会比较好一点。那那有人专门针对这个有氧运动哈，它对于这个身体的好处在哪里呢？也做过一些探讨，那他们发现到说，不仅它可以消耗掉身体中不必要的脂肪，过多的脂肪哈，还有就是有帮忙于这个在做化疗期间这些不舒服的症状的控制，那较少会有恶心的感，比较少感恶心哈。还有就是说，因为它增加肺活量，所以它对我们在费力的时候呢，氧气的吸收量会比较多一点，那就比较不会喘哈，比较不喘。那还有就是增加身体的功能，那减少这个忧郁啊或焦虑或一些情绪上的一些伤害，那也比较不会疲倦哈。这是有氧运动做出来的一些证明哈。那另外我们讲那个食欲差哈，为什么会食欲差哈？就是当然70%-80%的病人在晚期的时候胃口都会比较不好，然后就造成身体的体重下降啦，那营养就当然就更不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医生呢通常会开一些药物哈，比如说像 cortisone 哈，这些 cortisone 主要是开胃哈。那当然它对于预防恶心呕吐也是有帮忙的，所以你有时候如果在化疗期间的时候呢，医生可能会开一些什么 dexamethasone 哈，或是 prednisolone， 那你就知道这个药的目的是在这个地方。那有些会开magestral 哈，也是一种荷尔蒙，但是它也是刺激你的食欲。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在个人在饮食上的控制上来讲呢，的那个注意上呢，那就是说当然胃口不好我们就尽量少量多餐为原则哈，能够吃的时候就吃啊，不能吃的时候就也不要勉强哈。那就是吃的时候呢，那个食物不要太油腻啊，或者是太刺激性的哈，那也不要过冷过热，这会影响你的食欲，那尽量就是吃清淡一点比较好一点哈。那进餐时候的气氛哈，如果说有一个比较好的气氛哈，愉快的气氛哈，或放一点轻音乐啦哈，就是看自己的个性哈，喜欢。那这种有好的一个气氛的时候呢，那你都可以帮忙你的进食哈。再下来我们可以讲的就是因为我们刚前面提到说这个癌细这个肿瘤这个化疗的药物是杀死好的细胞哈，杀死好的细胞，什么样的是好的细胞会受到影响？那就是分裂比较快的哈，在身体里头新陈代谢化分裂比较快的，那这种大部分都是在什么地方？我们身体中的什么地方？就是像皮，就是像头皮啊，就是皮囊哈，还有就是我们的消化道的哈，就从口腔，然后再进来就是胃肠道哈，胃肠道的这些细胞都是比较那个分裂比较快的。还有就是骨髓细胞，所以对这些器官所造成的伤害呢，就是所谓的症状，就是这些症状哈。像刚才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关于这个恶心呕吐，那70%-80%的化疗病人他都会经历到有这种现象哈。那事实上呢，我的经验是说，在过去的确都会可以看得到病人真的是很辛苦哈，但是现在因为有很多的药物都出来，可以帮忙减轻这些症状。所以在化疗开始的时候呢，病人通常都会有一些事前的药哈，给这些药物，比如说 Ativan 啊、Rofen， 然后让这些病人呢，先有等于说身体先有一个 prepare 哈，然后在做化疗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有这些不舒服出现。所以反而很有时候呢，我之前有时候跟病人讲说，哦，这些药物也可能会造成你的不舒服，所以我们要先给你这些药哈 ，Ativan 啊、Rofen。然后，所以到后来呢，他们做完这个 course 以后，这个疗程以后，到出院的时候，因为他们并没有觉得说真的有像我们事先跟他讲说，哦，你可能会有这个症状，可是事实上都并没有那么可怕了哈。所以这些药物呢，基本上都会在这个给药物之前先给。那在预防的时候呢，要怎么样预防？就是说所谓的行为治疗，换句话说就是说， 您有一次你知道说今天要去做化疗，那你在做之前呢、啊、去的时候路上呢，可能以前会很紧张，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这是怎么回事，那但是你现在知道了它的过程哈，你就尽量放轻松哈。那有些人就会透过一些其他方法，用想象的，就是说让自己放轻松哈，比如说就是不要把这个恶心呕吐这个玉米菌放在你的脑子里头哈，这想这种。还有就是说你治疗之前的一小时不要吃东西哈，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太饱，尽量也是当然吃清淡一点的比较好一点。那另外就是讲到这个口腔溃烂哈，那口腔溃烂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因为口腔黏膜是一个很那个，也是一种分裂快速的一个细胞哈，它在补偿那个，所以你看看你平常以前就是说你自己的经验，就是有时候口腔不小心被烫到了哈，或者怎么样，它很快这个口腔的那个受伤一下就会恢复，就表示它的细胞代偿分裂很快，然后马上就修复了，所以这个口腔溃烂就是也是会常常会有看到的哈。那差不多在40%的病人，either是化疗或放射线治疗都会受到这个影响。那他的口腔溃烂，因为你就会吃的不好哈，所以相对的接着下来就是你会不仅不舒服，而且营养会营养不良哈。还有有时候呢，因为破溃烂嘛，就容易造成局部或者甚至全身的感染哈。那一般的话，我们就是非常注意口腔的护理哈。那就是说，因为你已经溃烂了，所以你尽量在牙刷的准备中呢，在准备牙刷的时候，尽量是买那个软毛的哈，这样的话刷起来比较不会刺激你的那黏膜。那每天可以早晚刷牙哈，一定要刷牙，那尽量把口腔那个保持干净。那你的牙刷用完之后呢，你要保持干燥，那避免那个细菌哈不小心再湿的，如果说没有弄干净的话，有可能牙刷上就会有一些细菌的感染。那还有就是使用牙线哈，那尽量把牙齿照顾好一点的话，就减少这方面的感染的机会。那有时候呢，医生会开漱口水，那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可以买一些市面上没有刺激性，就是没有 alcohol base， 没有那个酒精在里面的这种漱口水，那一天也是饭前饭后都漱个口哈。那有些医院它是开有加那个抗生素的这种漱口水，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可能医生会跟你讲说这个可能是等于是要用漱口水，可能你 gargle 以后哈，漱漱咕噜咕噜以后你就要把它吞下去。另外还有就是你不要去避免抽烟啊喝酒哈，这些都是刺激性的东西。还有就是过酸过热啊，或是过于粗糙或辣的食物尽量避免。那使用水溶性的唇膏是可以保持嘴唇的干嘴唇的湿润哈，会比较舒服一点。那当然这个时候常常因为口腔溃烂你什么都不想吃，无形中呢就会有这个脱水的情形，所以一定要保持适当的水分摄取哈，不管是喝水或喝饮料都可以。那痛的话可以使用吸管来代替哈，用吸管就不会直接刺激到这个黏膜。那下来呢，我们可以讲这是腹泻哈，腹泻就是我们所谓的拉肚子。那腹泻的这个次数不多，就多的腹泻最容易造成问题就是脱水了哈。那一般来讲，大概50%-80%的化疗病人会有腹泻的现象。那这个时候，这个有时候我们在化疗的时候，基本上会先补充水分哈。那也是当然要看药物了，那也不是说每个都一定会造成腹泻。那医生通常会开始一些像 Imodium 或一些药物哈，像 Octreotide 这些药，有的时候是 IV， 有的时候是口服的，可以帮忙控制腹泻。那当然我们能够做的话，就是说我们尽量足够的摄取水分哈。那少量多餐哈，能够喝的时候就喝一些。那液体的像什么果汁啊、运动饮料这些都可以哈。那像不要含有咖啡因的饮料，这样都是可以帮忙摄取水分，不一定要只喝开水哈。那 腹泻呢的饮食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已经腹泻了，所以我们不希望再吃太纤维太高的食物哈。那一般有可所谓的可溶解的纤维食物，像果胶哈，像那个果胶，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jello 那些那一方面的食物，还有就是比较不低度的不溶解的纤维食物，比如说像米饭啊、面条啊、香蕉哈。还有就是吐司哈，白色的吐司，不要用那个 whole grain 的哈，就是还有就是一些鸡肉啊、鱼肉啊，这些都不错，马铃薯做的一些食物。那不要的食物呢，我们并不建议的就是相对的就是高纤维的哈，因为当然我们平常是说哦纤维高很好，可以预防便秘，可是相对的它就增加肠的蠕动哈。那我们知道腹泻的时候，就是所谓腹泻就是因为肠子蠕动过剩，所以我们相对的就是不要让它腹泻，不要它蠕动的过剩，那就是避免哈高度不溶解的一些纤维食物，比如说像那个生的水果蔬菜啊，还有就是有皮的哈这些，那还有就是油腻的煎炸的食物尽量不要哈。那另外还有就是有咖啡因啊或酒精这些比较高渗透的，还有一些高渗透的流质啊，所以高渗透的流质就是。就是市面上会卖一些，当然就是说高渗透流质，就是像有些高蛋白质流质哈，因为有时候相对因为你要补充营养，可能有时候会买的一些流质，它事实上是这个比较不好讲啊。不过就是说你到超市去买一些高蛋白的流质的时候呢，你就稍微去看一下它的说明哈。如果说有腹泻的时候，你就避免买这样的流质。他们也有等渗透的，就是不要买高渗透，稍微注意一下。那相对的，就是说还有便秘哈。所谓便秘，并不是说这个不是说化疗造成的，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常常病人因为疼痛或什么会使用吗啡类的这一类的药物哈。那吗啡它最重要，吗啡类这些药物它的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就是会便秘。所以我这边是顺便就提到哈，便秘大部分是发生在40%到70%哈，使用吗啡控制慢性疼痛的病人了哈。那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自己要注意的排便的习惯哈，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有便秘的情形，不要等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去治疗，就比较麻烦了哈。那所以就是通常医生现在已经基本上都会在开吗啡药的哈。的同时都会开一些软便剂哈，那严重一点的话，他就开清泻剂哈，现在可是比较就是，你吃的吗啡的药物过比较强的时候呢，他就会开一些清泻剂。如果说只是比较普通的剂量的话，他可能就是软便剂。那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便秘，他会甚至会加一些 lactulose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药哈。那当然在癌症恶化的时候呢，这个便秘也不一定说都一定会发生，但是如果发生的时候呢，当然医生当然会找出原因啦、啊、是肿瘤压迫造成的便秘呢，还是什么原因哈、啊、但基本上我们就是基本上还是就是要多喝水哈、啊、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相对的这个时候就是要喝多吃青菜水果，还有运动增加肠的蠕动。那如果当然一做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一定是要找医生哈、啊找出原因。那有时候灌肠便秘哈，灌肠或是筛酸剂，都是有可能也可以解决的一些措施哈。那接下来就是所谓的感染哈。我们知道这感染其实是在化疗之后的两个礼拜，通常是身体中白血球降低最低的时候，所以大部分的感染都是在这个时候最容易发生哈。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那最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要常洗手哈、啊。因为那个常常在这个白血球低的时候呢，如果太低的时候，甚至在我们有见到过临床上，甚至到就说我们一般是至少3000哈、啊、白血球，可是这些病人有时候低到甚至只有多少？有0.3，只有300或甚至多少啊，很低，非常低。这个时候的感染机会，甚至他感染的时候都没有发烧，没有一些症状可以看到。所以这是为什么？因为一般发烧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哦是有感染。可是在这个白血球很低的这些病人身上呢，有时候甚至他感染他都没有发烧，你看不到的，反而马上就很容易就进到 sepsis， 就是所谓的sepsis， 就是坏血症。坏血症，对，但是非常可怕。那这个一旦发生，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我们现在病人如果说有一些，就是我们会做一些检查哈，像尤其像这个低白血球低的病人，他马上进来不会只做白血球检，他马上会做一些怀疑会不会有败血症的这个可能哈。这些检查，这些抽血检查是可以找到这个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有可能性甚至都会马上就住到加护病房。所以现在的这个预防措施，这个预防这个败血症已经做得很好，可是呢，就是要自己，我们病人自己要先小心，你要提高警觉哈。所以呢，所以那如果说白血球低的话，基本上医生也会开这个 Lupogen 哈，就是这种注射的药哈。当然，护士你在出院的时候呢，护士会，或者在门诊的话，护士会教你怎么注射这个 Lupogen。这个 Lupogen 本身是刺激你的骨髓去增生白血球哈。就增加，目的就是要增加你的免疫力。那当然在每一年这个感冒季节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打感冒预防针哈。现在其实不是说只有化疗病人以后才需要打，其实所有就是有高危险群的都应该要打哈。还有就是那个肺炎，接打肺炎疫苗。还有就是说，当然医生还会开一些口服的预防那个霉菌啊或病毒其他的细菌感染的一些预防这些其他细菌感染的一些漱口水或者口服的药哈都有可能。那当然我们自己要就是要小心，不要到一些公共场所哈，或是接触到一些上呼吸道感染的访客，因为他们都会可能带来细菌，带来一些哈，透过这个咳嗽啊或什么这个空气的污染会传染到，唾液的传染会感染到这些 high risk 的病人哈，高危险群的病人。那在如果在医院的话，基本上我们一定给他组安排在单人房了哈。那我们如果说这个病人到出入工作场所，希望他戴口罩。但是呢，我们有些人会，当然有些病人会非常的过度的紧张哈，会觉得说哦，所有来看我的病人哈的朋友哈，或甚至医护人员进到我房间一定都要戴口罩。那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改，就是说不一定说，除非你的，当然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做骨髓移植哈，这种完全没有抵抗力的人一定要在完全的隔离的环境中哈。否则的话，如果说你只是 high risk， 你只是有高危险群，但是你不是那种完全的要隔离的病人，事实上是不需要，就是访客来看你的话，所以他本身已经有上呼吸道感染，他需要戴口罩，否则的话是不需要的。但是他到你房间来一定叫他洗手哈。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改变，因为实验也证明说访客戴口罩这个是对你预防你的感染是没有，并没有真的大的那个 different， 没有什么不同啦哈。但是你自己出入公共场所的话你要戴口罩。还有就是说避免就是说使用冰块的时候，当然冰块是可以用，但是这个冰水最好是你是开水煮过了以后哈，煮开了以后的开水去做的冰块哈。因为虽然我们知道说哦，这个自来水公司都会说它都经过的什么消毒处理，但是就是说小心起见了，你不知道说这中间 deliver 的过程中哈，你不晓得会是怎么样，就最好是自己这种煮开过的水再去做冰块。那还有就是说像花草哈，花或植物啊，有些人送了一盆花或什么哈，这些花的花里面说不定也有一些很小的细菌或者什么啊，那种 bug 或什么，这些都有可能有一些细菌感染。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建议你，如果真的是访客的话，你去看这样的病人的话，这不需要带花哈，这些生花植物这些反而对他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哈，危险。那下来我们就讲贫血哈。这个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到说这个化疗它会伤害到骨髓哈，骨髓的功能很有最主要的三个，就是制造白血球、红血球跟血小板哈。那如果血小板掉下去，白血球掉下去就是感染嘛啊的危险。那红血球低下去的话，掉下去呢危险就是会贫血哈。那贫血 我们知道红血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吸带氧气嘛，哈，红血球的目的就是吸带氧气到全身。我们知道氧气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当红血球低的时候，你身体中的氧气就少，那你身体中的氧气少，你就会出现什么症状，就是很疲倦啊，很头晕哈，呼吸短促，呼吸短促，因为你要代餐嘛，哈，让呼吸快一点，那氧气就可以多一点，所以你呼吸短促哈，那脸色很苍白哈，心跳加速，这都是身体的代偿哈，希望能够多一点氧气进来，但是就造成你身体的不舒服哈，或是心悸就是心跳很快。那贫血的话呢，那还有其他原因啊，因为你刚才我们讲说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血小板，血小板的掉下去，血小板就是跟出血有关，血小板低的话这个就很容易出血，所以很容易出血会造成贫血哈。那还有营养缺乏本身哈，还有疾病本身的二病值都可能造成贫血，所以呢，我们除了在紧急的时候呢，医生当然就是输血了哈，还有就是开一个药物哈，就是我们叫做 Apelin，Apelin 就是刺激骨髓去制造红血球，那这个不会说马上一打下去就有效，通常也要经过也要一个礼拜左右才会开始造成有功能出来哈。那还有就是说含一些铁的，吃一些铁剂哈。那在食物中含有这个铁很高的就是葡萄干哈，还有菠菜啊，还有这个 prune 哈，就是那个甘梅，还有蛋黄哈。那出血，我们刚才讲出血就是主要就是因为血小板不够造成你的凝血机能就掉下去哈，所以你才会轻轻碰撞的话，你的手就会看到有。手或脚哈，就会看到有一颗头，就是淤血的那个紫斑哈，所以这个时候严重的时候，当然医生一定要出，要输血小板了哈。那还有，但是现在也有预防，就是说它的有些药化抗癌药物，它知道会造成膀胱的那个出血性的膀胱炎，它就会在化疗药物里头就直接加了一个叫一种药物叫 Methylene 哈，它就是跟抗氧化药物一起，就是降低这个药物毒性造成的这个出血性膀胱炎。那在做家事的时候，当然我们就要一定要就要戴手套哈，就避免碰到一些尖锐的东西刺伤你。因为你刺到的话，平常我们凝血机转很好的时候，它自己就会止血哈，没有多久。可是在这个出血病人，他会延长，就是说不容易止血哈，所以就是要小心。那如果说呢，还有就是你自己不要自己去买 over counter 的药物，药房的药物，如果没有处方签，尤其是这个 aspirin 哈，它本身是一个我们叫做 blood thinner， 就是让你比较不容易凝血的，所以这个药物虽然是用在止痛药，用在头痛啊去吃的，但是呢，它的副作用就是会降低你的凝血能力哈，这可能有些人不太清楚，这要注意一下。那另外我们就讲到说，化疗以外还有成人会做的就是，就是放射线治疗。放射线治疗最常看到就是皮肤炎哈，因为它常常在照射在某一个，比如说，腹部啊，或是头，就造成的皮肤炎。那这个皮肤炎通常是比较，怎么讲？它就是对放射线的一个反应。所以，95% 的病人在接受这个时候呢，会有。程度上的这个不同呢，就看你照射的时间呢，还有你的强度。那当然，我们最重要就是要注意皮肤清洁哈。所以你清洗的时候呢，不要去用有刺激性的这个洗发精啊，或是擦那些爽身粉哈。那如果说是用除臭剂的皮肤除臭剂的话，就是不要含有铝哈，一种成分叫就是铝的成分了哈。那当然，医生也会必要时会开一些lotion或一些药物。那我们知道这些症状，当然一定会很难免，一定会造成病人焦虑了哈。那我们就是怎么讲，就是你自己就是说，先要教育自己，就是有所谓的行为治疗，就是说当你知道说，这些症状会造成你的这个化疗会造成有这些反应，你心里先有准备，那你知道怎么去做哈。当你知识越多的时候，你就比较安心一点，至少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哈。那还有就是说，参加一些就是团体或是的一些互助小组哈，因为同样有跟你有同样经历的人，他可能可以把他的经验share给你一些好的方法哈。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 的一个做法。那刚才那个龚主任他们也提到说，矫正他们有这样的 service 好服务，我相信真是很有帮忙。那当然在严重的时候，医生会开一些降低焦虑的药物哈，或者是睡前的一些镇静剂帮忙他睡眠。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疼痛哈。疼痛大家都有经验哈，因为这是每个人的主观哈，疼痛的强度呢就是个人的判断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通常都是用个量表哈，比如说笑脸啊哈，从零到哭脸哈，十就是哭脸。但如果说有些病人他不太会语言的话，表达的话，他可能就可以用图片来表达哈，画指这个表格哈。那通常我们是这样，零到十哈，十是最痛，零是别的不痛哈，不会没有什么痛。那五的话就是所谓的中度的疼痛，所以如果说你说七八的话，那我就知道你告诉我七八是根据你自己的判断，你认为是七八，那我对我来讲我就知道哦，你的疼痛但是中度以上到强度以上，那这样就可以帮忙护士在给药的时候，给你止痛药的时候，他会选择，那医生会说强痛的很痛的时候给怎么样，比较不是很痛的时候是给怎么样，所以这个已经是现在已经是医院的常规了，一定要问了啊。那做一个很客观的评估，那给药的时候才比较能够达到止痛的效果啊。那疼痛当然有分两种，一种就是神经性的疼痛啊，一种是所谓的神经性的疼痛，就是说伤害到神经的啊，就很知道。那还有一种是非神经的疼痛，就是说组织的疼，就是说当你比较外伤的时候，你的肌肉受到伤害或皮肤破皮，那因为这些破皮碰到了神经，对，因为我们身体我们知道我们神经的 system 哈，就是全身都有神经，大神经、小神经到周边神经，就是很细的神经。当你的肌肉或者皮肤受伤的时候呢，那这些痛会经过神经传到这个身体，那这个神经本身是好的，所以你的这种疼痛就是非神经的疼痛。另外一种神经性的疼痛，就是说你神经本身受到伤害，那当然那个就是比较严重，这种感觉就是会甚至就是跟一般的你感觉的疼痛就不太一样，那种疼痛就是比较更不舒服的疼痛哈。当然你在描述疼痛的时候，你可以跟医生讲是怎么样疼痛，是尖锐的痛呢，还是钝痛呢，还是抽痛啊，还是烧灼的痛啊，就是各种不同的疼痛的描述哈，有帮忙医生来判断说这个大概是属于神经性的伤害还是不是神经性的伤害，但这在他用药的时候都是有帮忙的哈，就什么样的药对他比较有帮忙哈。那像非神经的疼痛，像我们一般说头痛啊，或者是皮肤怎么样，像这种的话，一般有时候Tylenol啊，或一些我们叫做就是非类固醇的抗炎性药物，像比如说叫什么我们常常在 over-counter 可以买的药，其实这都是算是非神经的疼痛哈。那还有就是神经性的疼痛的话，可能就是用的药就可能就是不同的，就比较更，比如说甚至有些抗癫痫、抗忧郁的药物哈，还有精神科的一些镇静剂都有帮忙哈。当然这就是比较专业的，就是由医师来决定了哈。那用麻醉药，它用这些药物呢，止痛药物，麻醉性的止痛药呢，它最大的副作用，我们刚刚讲了，除了便秘以外，还有就是刚开始，因为你对这个麻药，对这种药物，的身体的反应哈，还没有适应，刚开始有时候会有这个，就是药吃了让你昏昏沉沉想睡哈，还有就是恶心呕吐哈，但是这种症状在你马上适应以后哈，过两天就会比较好一点，那最主要还是便秘。所以一定都是会配合软便药一起吃的。那当然除了药物以外，还有就是非药物的哈。那有的时候呢，物理治疗，所谓物理治疗就是冷热敷啊，或是按摩哈，这个是会有帮忙的哈。那严重就是有的时候疼痛，有些人就是认为疼痛，还有就是休息啊，或换一下姿势哈，这个是很基本上我们可以自己找出什么部位。怎么样做睡哈会比较舒服一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方法。那情绪上呢，有时候放轻松哈，放轻松有时候是有帮忙的。还有就是所谓的去小组哈，比如说找心理咨询啊，还有就是有些人是说meditation 哈，或是 祷告，哈，这些都是属于，怎么讲，就是心从心理方面去控制这种疼痛，哈。那有些人就是说用艺术啊或音乐，那一来是分散自己对疼痛的注意力，但是事实上也是有帮忙的，哈。那有些人会去用一些针灸啊、瑜伽啊或太极拳，这个方法这些东西在治疗在研究上都没有说很肯定说绝对有效，但是因为这些都是算是辅助疗法，所以都会是医院也不会反对你去用了，哈。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建议就是说，你要去看医生，尤其是关于疼痛这方面的话，最好能够自己记录写下来说是怎么样，哈，是新的痛还是旧痛，以前没有过还是新的，因为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帮助肿瘤科医生去了解是不是因为肿瘤转移造成的新的疼痛，哈。所以这个有时候他就马上要做一个 CT scan 或做一个什么来证明说是不是这个疼痛是新的肿瘤造成的，哈。所以这个都好，如果你给的资讯越详尽的话，对医生的诊断是越有帮忙的，哈。那当然你自己尽量不要在外面随便自己买止痛药来吃，哈。那因为这样跟你医生开的药有时候说不定就有就是说会混淆，他不知道说到底这个药物是因为你自己吃的药有效，还是说他的药需要调整剂量，哈。当然你抽烟喝酒这些反而会干扰这个疼痛控制，反而会更增加疼痛，哈。尽量能够不要抽烟喝酒。那还有就是说，有些人会担心，尤其是吗啡性的止痛药会有上瘾的问题，哈。所以上瘾这个字呢，就是说，是通常是心理的因素，哈。心理上觉得说，我今天每天都在吃，今天没有吃，可能我就觉得说我的痛好像比较恶化了。像这种就是，或者是觉得说我非得吃我才能够有这种心快感，会舒服，哈，否则一不吃就不舒服。但这个是心理的因素，那真正呢，如果说是因为你真正的疼痛造成的啊，需要增加剂量，这个不叫做疼痛，这个不叫上瘾，这叫做耐受性，等于说你的身体对这个药物的剂量已经产生了一种耐受量，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告诉医生只能帮忙，他会帮忙你，一直是换另外一种药，哈，那可是呢，它的效果是一样的，或者是说它可以增加剂量，哈，就是说这个，但是不要担心说哦这个药就没有效了，但这个药尤其吗啡性的药是它没有上限的，就是说它甚至我们有在临床上甚至看到病人用到两三百以上的，哈，每一管的都有，哈，所以呢不要担心这一件事这样的顾虑，哈，当然还有就是说有些人都认为说我尽量忍了，哈，反正生病就是痛是很自然的，我就忍到不能忍的时候我再吃，事实上这样你的生活品质会比较不好，所以最好哈是你小剂量但是定时吃，这个效果会比你忍到不能再忍的时候你反而吃的量更重，哈，那当然你的生活品质在那种情况下也不会也比较差了，哈，所以这些观念我们可以改变，哈，另外还有就是说你可以结合药物跟非药物的方式，这样的效果会更好，哈。比如说你就是包括你身体的运动呢，还有情绪哈、压力的管理啊，哈，还有你的营养哈、控制你的体重啊，还有休息、睡眠，这些全部加在一起做的话，比你单单整天就是只完全靠药，这样效果会更好了，哈。那我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那如果您现在要发问的话，请您按星号61，按星号61，那我就会看到呢您排队问问题。那么到时候呢，我会宣布您电话号码的最后4码，那您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发问。
那个彭林，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您刚刚说的这些的副作用，除了您说到疲倦的时候，您说疲倦可能会维持好几年，就是化疗做过之后还会好几年之后还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像其他的像口腔溃烂啦、还有这些感染啦、或者是其他腹泻、便秘、疼痛这些的症状，在化疗做完之后还会有这些副作用吗？还是化疗做完之后这些副作用也就减轻了？
哎，对，那化疗之后会减轻，对呀、那个其他的副作用哈，当然就是在那感染是在 化疗后两个礼拜是血小板是掉下去最厉害的时候，所以那个要时间给他妈妈拿就是让他增长啊，所以最后 eventually 最后是会回来的啦，是会恢复的，但是就是说不是说一天两天，就是要慢慢要给身体有时间。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化疗时间还是鼓励病人多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哈，就是要增加你的体力啦，增加你的体力哈，去对抗因为这些造成的伤害，比如说你还是需要有营养哈，去制造白血球啊哈，去制造红血球啊哈，
是，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病人还是要运动要吃，对，
谢谢。所以大部分的这些的症状其实治疗过后就会都慢慢的消失，只是短期的一些的症状，对
对对对，所以呀，
有
像那个 有些症状是因为放射线，比如说有些放射治疗，比如有些人他好像可能有一些吞咽的问题哈，因为放射线对于那个口腔癌哈或什么，他们就是要看他放射线治疗他用的剂量的大小还有时间的长短哈，次数的多少，那可能造成的伤害就不程度就不一，那如果说是短期的伤就是说越短的哈，那次数比较少的，那当然就是相对他的伤害就会比较小，但是假如说是重复的就是说剂量很大的话又是次数很多的时候，它可能就造也有可能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但是那个就是比较少了。
好，
如果是化疗的话多半都会恢复。
OK
在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跟赵波倩护理师分享或讨论的话，请您按 star 哈星号六跟一这几个键，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你排队问问题哈。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7382，现在请您发问。
OK， 我的问题是，我是2009年得到乳癌，那个时候经过开刀，然后证明是第一期的，然后我做过那个放射治疗，然后又做 hormone 的 treatment， 然后2012年去年我因为胃不舒服，然后做胃镜，然后做 CT scan， 然后意外发现。那么这个骨头那个脊椎骨有异样，后来做那个 biopsy 发现呢，我的乳癌已经复发，然后扩散到了脊椎骨，所以那刚开始没有什么任何疼痛不舒服，那么后来慢慢有点腰酸背痛，一直到年底不知道是不是三藩市特别冷，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腰酸背痛很严重，后来我就问医生，医生说那个部位好像跟乳癌的部位发生的部位不是太相合，所以也许不是，可能是 arthritis。 后来到3月19号我去看医生以后，医生 order 这个 MRI 想 make 确定一下到底疼痛的原因，结果出来发现因为最初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就 lumbar 那个 L1， 后来到去年的年底的时候10月的时候再做另外一次 bone scan， 发现它 L2 也有一些，可是今年做 MRI 就是3月23号做的，然后结果出来是发现，然后那个 T 哈，就胸椎的地方最后呢 T12 也出来一点点了，所以医生就说建议我要做那个放射治疗，所以那么我现在已经安排要做那个 radiation 的 treatment， 然后是从这个礼拜四开始，所以我想知道一下，因为我有点恐惧，因为以前我做过放射治疗是那个乳房是肌肉的组织，现在是那个我的脊椎骨是全身的支柱，我就很担心做放射治疗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因为将来因为他说也有可能这个会影响 damage 到这个 spinal cord 还有 nerve， 会造成 loss of function， 还有可能会 damage to bone 还有 muscle limiting 的那个 function， 还有可能骨头可能会碎哈 fracture，也有可能会因为 radiation 造成 tumor， 当然这是 extremely rare， 但是我很恐惧你知道，因为我这次做放射治疗的恐惧是大于我2009年做那个乳房的那个 radiation， 这是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白血球如果降得太低有什么办法补救？
OK， 那我想你担心的是两件事，一个就是说白血球的回来哈，那么在那个增加白血球，那意思就是增加抵抗力了哈，
是，
那通常增加抵抗力的方法就是说你就是要当然运动绝对是可以增加抵抗力了哈，但是呢因为你有在做放射线治疗，所以那个放射线治疗没有错，它对骨头的照射可能多多少少都是完全要看你照的剂量了哈，如果你剂量很高的话，当然你就要这个完全都是要跟你的oncology 的医生哈 要讨论了哈，你的关你所关切的问题哈，因为这个 radiation 的照射没有错，它绝对是要破坏那个破坏你的那个癌细胞在那个地方的哈，但是它多多少少会对你的那个那边的伤害也是有的。那就是我现在不能跟你讲说哦，你一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会很建议你哈，把你的 concern 哈问你的医生，把你可关切的问题，你一定要就是说要问他，不要说担心说哎呀医生很忙呢，我没有时间问他。但你只要把事先写好，然后我把你所关心的问题让他回答你哈。那因为我知道我们当然是有病人是因为骨髓的伤害，不是因为骨髓。不是因为放射线治疗造成的伤害住进来的，而是因为它本身的骨那个肿瘤造成的啦哈。所以呢，我没有在radiology 的 department 做，所以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哈。但是我知道说你很关心这个，我鼓励一定要跟医生问清楚哈。那一般的话，我们是当然原则上就是一般的所谓的你说刚才说医生说你可能有osteomyelitis 就是骨髓的比较脆弱一点嘛，哈，
就是有
对，这个是一般老，不要说是你，就是一般我们中老年人也都会有这个倾向，因为是停经的关系了，哈，我们身体的那个老化的关系。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补充钙片，补充钙质了，哈，钙哈 ，calcium， 还有就是维他命 D， 哈，那这个可以帮忙你的骨头的那个。的那个怎么讲，就是增加你的骨质的硬度了哈，就比较不会骨质疏松了。好，就是
还有一点哈，那个赵护理师，我就是因为我在刚开始做那个 home treatment， 我是拿那个药是叫 Aramix， 那个药我吃了两年多，好像那个药就是会伤到骨头，就是我吃了那个药以后，我的骨质疏松比较严重，所以其实医生在开始做 home treat 已经叫我每天吃钙片跟维他命 D 了，所以我每天都吃两个钙片，就是600mg 的两个那个叫的 calcium 的 carbonate citra， yeah。然后我还吃那个 vitamin D， 每天是1000个单位的，我都是一直在吃。然后呢，这次他帮我做荷尔蒙治疗的时候，同时还给我一个那个双磷酸盐哈，就是说每一个月注射两次，一个是荷尔蒙的 treatment 的那个打针，还有一个是打那个就双磷酸盐，它叫 pomidronas 那种药。所以现在目前我可能也是因为我这个发现我的这个 breast cancer 细胞还在 growing， 因为从 L1 到 L2， 现在到 T12。所以现在我可能他已经决定给我换药了，就说我要换成那个什么那个 tamoxifen 了，就是那种最古老的那个 hormone treatment 的药。
啊，那个这位 caller 哈，我们 appreciate 你问这么多很多蛮重要的问题哈，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后面还有两三个人在排队，所以我想我们就还是把每一个人有一个机会问问题，然后等到所有问问题的人都问完了，那我们再来让。其他的人在问问题哈，那很抱歉，
没有关系，谢谢您，
谢谢您。那我们下
一
位的 caller 呢？最后四码是0417，请发问。
喂，赵护理师你好啊，那个为了这个，喂，能听见吗？
喂，你好。
请发问你可以发问一个问题，谢谢。
啊，好的，好，就是说为了这个克服化放疗期间的这个副作用啊。有一些这个植物性的这个辅助药，比如说是这个灵芝胶囊啊，这个人参粉呢、尤其是最近听说这个纽约格林药业啊，就是 Green Farm， 他们出了一种叫做利福康 Life Boost， 是用那个11种啊野生药用植物制成的，像加州列折菌啊、冬虫夏草啊、日本云芝啊、巴西蘑菇啊、这个破壁灵芝等等。他们都是声称啊，能够恢复你的食欲，提高你的免疫力的，无痛苦完成化放疗的。那么您看法如何呢？是不是可以用他们？是不是有帮助呢？
因为在我们这边，在美国执行啊，这些医疗都是根据就是实验证明有效的了哈，就是用西医的方法在治疗，所以他对中医的了解不是很多，所以他不会说鼓励你去用哈，但是呢，他也不表态说你中医到底是有效没效哈。 那因为这个实验都不够，都没有足够的实验证明说这些中药有效了哈。但当然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古老的一些东西，所以就变成说看你个人自己认为怎么样哈。当然我知道有些这些中药也是非常昂贵的哈。那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运动还有其他的方法都可以做的时候呢，是不是一定要吃这些药哈？所以就是要靠自己个人的判断。那但是在西医里头他不会提建议你去吃哈，那他也不表态，那也不会认为说你有钱就吃，没钱就不吃哈，就是就变成说是个人的自己的决定了。
好，那从我们
谢谢那那个
结合的角度来看是怎么样的？
谁的角度？
不是有中西医那个结合的那个疗法吗？我就想
对我是觉得现在我们可以来一个中西医的研讨会，但是这个我不晓得，因为我没有去参加过那一次的研讨会。我知道有时候会有办这种活动，
是
那我不能表示意见，因为我没有去参加那个活动。
好，那那个
还有
我们下一位对不起，因为还有人排队哈，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机会让给下面一位排队
的
人。
好
的
好，谢谢。
下面一位是1525，你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1525，请您发问。
哦，嗨，你好。我的问题是，我的化疗最后一次是今年1月8号，我做完了，但是到现在在做化疗的时候，我的舌头就破掉，到现在都没好，我该怎么办？有什么药可以帮助？我自己用了那个中医的西瓜桑啊，我还吃了。
你有跟医生讲吗？你应该要让你的医生知道，因为他可能在一些这种破的话，有严重，我知不知道你的 case 多严重，但是我们是有病人因为这个口腔溃烂住进来哈，都没办法进食，而是短时间要靠透过静脉给高营养，就是给营养呐、啊，给食物啊，暂时就是不能吃东西，然后就是尽量保持口腔清洁啦、啊，那一直到他的口腔炎慢慢好起来为止。严重的话是有这么严重呢，所以我不晓得你的舌头破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进食哈，吃东西。如果说
是没有影响，那没有很严重，口腔没有溃疡，就舌头尖，没有
点点，
刷牙牙膏很刺嘛，很辣。
对，那你尽量就不要用那种有神经、有那酒精，还有那种刺激性的漱口水了。
但是我看到我舌苔很白很厚，我也去吃了点中药，也没什么用。因为
通常这种事情是可以跟你的医生讨论的，你的那个癌科医生有没有？他们会有一些药物或什么东西帮你处理的。
他叫我吃那个 complex super complex B， 我吃了已经。
维他命 B complex 是。
Yeah，
这口角炎，但是通常对口角炎是有帮忙的，没有错。
我已经吃了半年了，从化疗一直吃，现在不做了，也吃没有用，但是我还是每天吃，
还是每天吃哈。
我想这些有关这些的副作用呢？
维他命 B 是没有关系 ，B complex 如果多吃，它会流从体中会排泄掉，不会累积在身上，所以基本上是不会有害的。
OK， 谢谢啊，
谢谢您，
不客气。
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讲座呢就停到这里了哈。那我们5月21号下个月的电话教育讲座呢是讲到癌症病人跟康复者的健康保险，然后6月18号我们请一位肿瘤科的医师讲癌症治疗完成之后的追踪检查，那在7月16号我们请到了一位中医师来谈一谈癌症放化疗之后的中医的辅助疗法。所以刚刚在线上有一个朋友在提到这些中医的治疗哈，那请您记得7月16号再参加我们的电话讲座啊。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要到这里结束了。那非常谢谢各位很有耐心哈来跟我们一起那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讲座。那么我们也特别感谢赵波倩肿瘤科专科的护理师，把他这些非常宝贵的经验呢整理得很好的这个纲要哈、那给了我们事先注册的这些癌友跟家属。所以如果您希望得到将来讲员所提供的讲义的话，请您记得事先跟我们报名。那我们在讲座之前一个礼拜或前几天呢，就会把这些讲义事先寄给您。 那再一次呢，谢谢各位啊，来播控参加，那我们就下个月见，好，再见，
晚安，
好，再见。